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前不久啊，有八卦新闻爆出，男影星布拉德皮特与小他23岁的娱乐记者擦出了火花，据说是在采访中两人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娱乐记者这个职业总让人感觉很有意思，每天都可以接触各种明星，那跟明星之间擦出火花的概率是多大呢？本期节目我们采访了一位娱记，一起来听听他的职场故事。
嗨，大家好，我叫杠铃，今年18+N岁，来自广州，我是一名娱记，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狗仔哦，因为我真的是只是去采访，我不跟踪明星。我因为从小就非常的八卦嘛，就我们同学都知道我对明星的事情非常的上心。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听到有个人唱歌，然后他就唱不出来下一句，然后就把那个歌词接上去。
为你第一次唱情歌，面对第一次分手，
人家就说哎，为什么你听过这首歌，我说我那个时候有买过他的专辑，然后我同学就问我是谁，我说曾山玉记，就全世界沉默，他是谁，就说出来这个名字，我想说 everybody 都应该不太记得他是谁，但我知道，就知道我小时候是多么的留意娱乐新闻这件事情。 我有个朋友他刚好就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节目，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过来帮他，从而就走上了娱记之路。就是我没有这方面的从业经验，但是他就看中了我非常八卦的这一点。我还记得我第一个去采访的人是叶倩文，超紧张的，就是一直怂恿我的主持人说哎，你快快帮我问那个问题，快帮我问那个问题。然后第一个群访我还记得是郑嘉颖，那个时候他不是跟林更新在炒 CP 嘛，就确定了他们就不会参加步步惊心二嘛。我说那你会想14爷林更新吗？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粉丝来互动，我觉得哇好有成就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采访王祖蓝嘛，同一时段有好几部新电影上，他们在发布会的时候呢都有表演说重现里面的吻戏，或者是说制造一个话题，然后我就问男女主角，我说他们愿不愿意在现场也重现一下当时的情景。然后曾志伟就说我把这个福利给到你，你上来我来，我安排男主角亲你。然后呢台下的人让我上来，台上的人也让我上去，就这样被拱上台了。之后呢王祖蓝什么温超过来亲我，那个曾志伟问我这个福利还够不够，不够的话我们还有两位小鲜肉，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棒棒糖，就有梁奇玉跟那个阿伟，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有在健身嘛，然后就问我要不要摸他们的胸肌，我说哦好啊，我就很自然的问我。曾志伟就问我说啊，你也很顺手啊，我让你摸你就真的摸了，我说当然啦、啊、这个福利为什么不呢，我愿意为了艺术而牺牲，愿意为了明天的版面而牺牲，感觉有 C 罩杯。但我只摸了阿伟的，我不敢再去摸其他人的了，我真的觉得啊，就好多人认识的人在下面。我还特地买了一份报纸回来看，发现啊还真的是我，嗯，第二天也是我，然后再看了电视的节目也说啊也是我，可是我还是没红。
布拉德皮特跟一位娱记谈恋爱，香港的知名娱记甘比也是在采访时搭上了富商刘銮雄。那杠铃身边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吗？
通常经纪人跟艺人会比较有火花了，我就是看到过了，就比如说是这个媒体跟另一个媒体的谈恋爱，或者是记者跟摄像的谈恋爱，这种会比较多，就跟明星的会比较少了。但是我之前是有听到过一些传闻，就是他们来到这边工作的时候会给他安排，可能会需要有一些陪伴吧。多人运动的男星我之前就有听说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真的会这样子吗？就何必呢？
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来坏自己的名声呢、啊？我那个时候是不太相信的。然后后来他多人运动的事情不是就是被说出来之后，我就想说啊，难道我之前听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
娱乐记者因为直接跟明星接触，比较容易看到明星的另外一面，比如说耍大牌、个人的不良作风等。
就一个低姓男星啊，我真的永远都记得，我是十二点多到那里的，他的宣传就跟我说，在他来吃午饭之前做个小采访，我说哦好，没问题，我十二点多就到了。然后就他们到了之后呢，他就说太饿了，我想说那太饿确实也是可以了，那就等您先吃完饭，我再去采访你吧。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场地就刚吃完饭一片狼藉，我们去另外一个场地吧，就去到电影院附近。进去之后他就说我没化妆，我现在不接受采访。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完妆了。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OK 没问题，那我又在外面等，从一点多等到两三点吧，我听到他说他在里面点外卖，说我要点星巴克，我要点什么什么什么。我在外面我就想说喝什么星巴克，你做个采访在不行吗？到了四点多，我等他四五个小时了之后，他终于答应说让我们进去了。然后我就调好光之后，我就让他过来。你知道他是个男星，我是一个矮的女路人，我调好光是按照我的路，就是我的身高来调的。他过来之后那肯定在调的，他后来说你不是调好之后再叫我的吗？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一愣，我想说那好那就来吧，直接我拍了他阴阳脸，我管你，反正丑就丑就是你啊。所以我从此之后这个男星就是我的一身黑，就他后来上了综艺节目就显得非常非常的亲民，但我还是觉得他就是我见过那个耍大牌的人。那个时候是也是一个电影发布会吧，国民度比较高的一个中年男星，就是他坐的那个地方就有那种烟就让升起，然后我们就发现他的经纪人、他的宣传、他的助手就把他围成一圈，他应该是在里面抽烟。这个酒店大堂就按道理说这种地方是不可以抽烟的，而且他还是个公众人物，我就觉得
虽然在外人看来娱记的工作很有意思，但是杠铃说他们也有很大的压力，并且在职场上也会有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
就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去采访吴镇宇，因为我本人的性格就是我很不喜欢中间有控场冷场的行为，我就连续问了三四个问题吧，然后吴镇宇就突然发脾气说为什么都是你一个人在问，那要不你把提纲拿上了我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就好了。我想说我靠，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工作而已，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呀？我那个时候其实现场有被吓到，后来我就不敢再问了。还有个 L 姓明星，我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他的经纪人就跳出来，在我开机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问其他人问题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我想说那你都这样子了我为什么不呢，就是我把这一段呈现在了镜头里面。后来我就被这个经纪人就各种追踪，让我把这条片子删掉，活动公司也是把我拉黑了。我觉得我想说我是不是太敢了一点，但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做错。你敢在我镜头面前说这种话，那你就要承担后果。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李易峰，我就问他一些问题，他本人是很愿意回答的，然后他的经纪人就是在后面黑脸。但事实上我就是问他一些关于什么他怎么样看待小鲜肉的问题吧。你知道后来发布会的公关把我拉黑了，但我还是照出了。还有我记得就是他们在不红的时候啊，就跟他红了之后确实是两种不一样的态度。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肖战他还是少年团里面的人，他就跟他的小伙伴们去参加颁奖典礼吧。那个时候呢，就因为颁奖典礼很多人，名气不太高的明星就比较没有人会理吧，他就会过来说哎，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们采访一下肖战他们这个团体，拜托拜托，就是他经纪人过来拜托说让我们去采访他。然后去采访了他之后呢，其实那一段素材好像也并没有使用到吧。后来你就他红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就完全不一样的光景。 就很难说做一个专访了吧，就要跟他各种约咯。其实做娱记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挺憋屈的，就是你去做民生新闻的话可能大家就很有表达欲，但是明星的话有的时候他就首先你要交个提纲，交了提纲之后呢，那个经纪人会告诉你什么不能问，然后你不管他，你问了之后呢，在现场就会有人出来打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们不回答，就我会觉得这样子的风气就很不好啊。尤其是现在就是比如说他们明明身上就有负面的新闻或者是绯闻在身上，他们就装死，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就是娱记的工作已经七年了，我本人是不会觉得腻，因为每一天都有新鲜的事情，每一天都有新的男女星上来。娱乐记者经常站在一起，就是大家一起哭穷啊，最近好穷啊，怎么办？有没有兼职可以来做一下？所以我觉得收入应该就一半半吧，就真的是喜欢这个行业了，而且也很喜欢跟那么多人接触。
在你的职业里也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我们采用声音纪录片的形式为大家提供一个倾听和倾诉的平台。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应。